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个音乐的原因是什么东西？当一个音乐家，当一个艺术家是什么呢？我说什么东西可以 be categorized as classical music? What is the spirit? What makes something classical music?
出生在台北的澳籍华裔小提琴家陈瑞，自幼被大众认为是音乐神童，多次斩获国际大奖，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音乐比赛小提琴冠军，也参演了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近日，他与悉尼交响乐团合作，在澳洲多个城市巡演。他说，自己的志向是拓宽古典音乐的界限。
Hello， 陈瑞，您好。
Hello， 你好，你好。
最近回到澳洲感觉怎么样？
哦，最近回到家真的是蛮不错的，就觉得说这次也可以看到家人，然后一些朋友，然后也 当然也是在这边演出巡回啊，这一次就有刚好有三个城市啊，布里斯班、墨尔本跟悉尼，所以这次有感觉好像耶、yeah, 有一个好像那种庆祝的，然后特别是这个礼拜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活动叫 Play with Ray， 那这个活动呢就是有点像一个小比赛，然后我们那时候之前有录了一个巴哈的就是影片，然后就是其实是二重奏的一个那个双小提琴的一个协奏曲，然后大家可以来这样子参加，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邀请了三个学生吧，从各地的，有一个人从波兰，有一个人从新加坡，有一个人从也是墨尔本自己的，然后也是来跟我一起在悉尼歌剧院一起演奏。
对，
所以这也是蛮
特
别的。对对对对。
其实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您也回到了澳洲，差不多八月份的时候在悉尼歌剧院里面演奏门德尔松维瓦尔第，但是这一次呢演奏的不一样，您要和悉尼交响乐团合作。感觉怎么样？其实小时候您也在悉尼拜师学艺过，那个时候路过歌剧院，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在里面演出？
哇，真的，那时候当下我，虽然我小的时候，我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从布里斯班就会飞过来，每两个礼拜就会飞到悉尼哦，跟张老师张世祥老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提琴老师，在悉尼教最近他现在已经90岁了，他上个礼拜才来听我拉柴可夫斯基在歌剧院的演奏，对，他跟老婆，哇，两个都还是这么的，都好像时间没变一样，这真的是很特别。一天他告诉我他还是教11个小时，你可以想象他每一天，然后每一天都还在教，所以我们到时候也会，我就是觉得说这种，当时我是学生的时候，我只是想说我想要学着怎么样把这个琴拉得好，怎么样可以就是音准把它调好，怎么样可以把一些基本的功就是弄好，然后当下也没有想多想说我有一天会可不可以就是成为特别是独奏家在这个这么大的这个舞台上。所以但是当下就是想说好吧，那就好好念书，好好的就是练琴，然后就是可以就是做得好拉得好就好了，就够一步一步来。
其实这一次您要演奏巴赫，然后包括还有 The Four Seasons of Buenos Aires， 其实这首也有很特别的氛围，因为加入了一些探戈的元素。最近听众朋友们，大家前往悉尼歌剧院就可以陶醉进这一场视听盛宴。其实我之所以说啊，它是视听盛宴，就是视觉跟听觉结合的一场盛宴，其实就是因为我发现陈瑞你在拉小提琴的时候有很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
谢谢谢谢。
就比如说你有时候闭着眼睛拉了之后会突然瞪大眼睛很惊疑的样子，然后我作为一个观众会一下子觉得自己和你 connected 了，就是身为演奏者把人的灵活的因素加进去了，可能大家会觉得稍微有些古板的古典乐一下子就变得不一样起来。
对，我其实觉得说谢谢啊，我觉得是说音乐呢，其实只是一个我怎么说呢？因为音乐通常我们就会不是音乐家的人会觉得说，因为哦是一种艺术，当然也是一个艺术，你这样子要非常是一种功夫，要这样子练，然后要有这种精神，然后下去，然后你说像拉这个乐器呢，不管是哪一个乐器，都是其实很多 technical 很多这种东西需要就是。什么换把位啊，这种 technical 的这种东西，音准啊，就是要真的是要练很久。那但是呢，我觉得说有时候这个会让人就是我有点太就是近了，离这个东西太近，他们要没有办法就是把自己拉一点远一点的距离，这样子去问自己说，诶，这个整个的这个原因去当音乐，这个音乐的原因是什么东西？是怎么样？是不是要让你就是把它拉得 technically perfect 呢？还是是要来当做是一种communication，就是来跟大家有这种灵感、有这种 connect 的这种感觉，跟观众、跟你的意义，当一个音乐家、当一个艺术家是什么呢？我就是常常我自己会觉得是说，我的原因在这个台上，在就是今天我要当音乐家。的原因就是为了要让人家有这种动力，有这种 inspiration，所以是希望让人家可以有这种灵感。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说我让我会最开心的，就是让别人有这种开心的这种哇，他们离开这个圆周厅的时候，会觉得说哇，这个是一个我不知道我会有这种的经验，有一个不一样的经验，
其实我有时候会发现你的一些肢体动作啊，或者面部表情有一些搞笑，会不会觉得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搞笑的孩子？
哦，其实我觉得说音乐啊，音乐因为很复杂，就像人一样，人有不同的表情，有不同的表面，有不同的情况，会让你去发出各种的这种 emotion，对不对？你有时候是开心，有时候是不开心，有时候是怎么样？这是兴奋的，有时候是悲伤的。这些的 emotion 呢，这种感觉呢，就是在音乐随时都会出来的。那当你出来的时候，我是觉得说。我个人当一个音乐家在那边，我是用全身去感觉这个 emotion，我不会就是说哦，就是光用音，好像哦，应该就是像这样，没有，我就是用就是我全身这种权利，就是我就是我现在这一部分是兴奋的开心，我就是全身就是这连表情都没办法变。其实我不是故意是表情先的，我是先往音乐哦那个感觉，然后感觉就是。在会运动我整个的这个整个 body，这个整
Let
个身体，
music lead you。
对，music 才是在走先的，然后我的表情其实是跟着在那边走，就像一个人，你要是给他一个惊喜，还是一个他今天是他收到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消息，但他没办他不会去想到他的表情的，所以我也不会去想到多余去想到我的表情在台上。
对，其实今天就是想和您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这个话题有点大了，就是古典音乐在现代如何生存。我之所以要和您讨论这个话题呢，因为我认为您在这个领域做得非常的棒。因为大部分人啊，其实都听流行啊、摇滚啊、爵士啊、布鲁斯，追求的一个律动感和自由感，而这些音乐分支都可以追溯到黑人音乐。古典音乐呢，则是一个恰恰相反的对立面。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是说你有讲到的这个不只是音乐，我觉得就是你讲到这个 topic 呢，我有想很多。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不是在这个本身这个音乐的这个，我们可以讲说它这个 product，它这个古典音乐，应该是说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是这个问题是在这里。那这个圈子呢，是哪一种呢？是怎么样？他们会不会让新的人进来？他们会不会比较就是欢迎，还是他们比较就是把人家好像我们就是有点骄傲这种最 proud 的这种，然后把人家锁在外面这种感觉，是这种的人给另外一些人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调整当古典音乐界的里面的音乐家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为什么我个人呢，就是不管我做任何的这种演奏啊，或者是有什么 project，像这次的 Play with Ray 啊，我都是一直想要把这个就是 有一点不是说跨界，但是是把这个界变大，就是可以像好像很欢迎大家来，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连我从小我在澳大利亚长大，我在这边学习音乐的，我去了美国，再去 Curtis 的音乐学院，在那边每个人都是从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国家都是其实都是最棒的、最优秀的过去，然后我就觉得我实在是。我跟这些人没有关系，我好像我只是很喜欢音乐，我自个人是很喜欢就是琴拉琴，但是我怎么没有被感觉，一直都没有被感觉是被 welcome 被欢迎在这个真正的这个音乐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未来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会想要改变这个，我会想要就是希望让这个古典音乐界呢，就是一个本来是一个西方文化的一个在欧洲的西方文化的一个东西呢，看能不能把它这样子融入所有的全部的真正这样子才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艺术嘛，对不对？不是光说是给某一些人，或是不管是从哪一个国家，还是你的 financial 的 situation， 对不对？不可以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是。对，这个是我们在，我一直都是在 working hard， 然后我有很多的一些 colleague， 我的那些同事，这些其他的音乐家，也是都有在做的。我觉得说比较新的年轻的音乐家都有在这么做。
嗯，其实我可以感到，就是您是以人本位，这个思维是以人本位，然后音乐作为媒介，它沟通了所有人。然后您刚刚提到古典音乐，它可能是大家认为是更加西方的，其实您有在致力于比如说中国元素。我可以看到您曾经在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里面出演小提琴手。那其实那个就是一次把古典和流行结合在一起给华语社区听众们的一次尝试，当时是怎么想到要这样设计的呢？
其实我觉得说周杰伦也是一种，他也是同样的这种音乐家艺术家，他这个 artist， 他就是喜欢去，我们都有共同的这种兴趣去 explore，去探险，就是去，不是会光想要就是好，我现在就是在这边弄得好好的，就我不去多余去再去看去学。我觉得这种想法就会，如果你是这种哦不想要再多余去看去学的话，就好像没有这种那种 inspiration 的，没有这种灵感，你想对，你就不能叫自己是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你就是只是拉小提琴，或者你只是一个唱歌的，这种也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当艺术家的这种或者是这种的往这方面的音乐家的人的话，会就是会想一直都是有好奇心，一直想要这样子出去外面，就是try 不各种不一样的新的东西。所以 actually Jay 这个 project 呢，他也是想要融入，我们想要就是他有找朗朗找我，就是最伟大的作品应该是有谁来一起来录这些，那我那他就是想要也是有融入这个 art， 对不对？这些 great painter， 就是画家，然后也是把我们也这样子放进去。那我就觉得说 OK， 他也是从他那边也是过来，那我们这边当然也就过去，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great collaboration，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合作。我觉得说有这种的想法的 pop musician 呢也不多，但是当有这种的或是这种合作的这种where 我觉得说那边也是有想到，就是把音乐要就是要求到最高的，他们不是就是说 OK， 我需要一个随便一个拉小提琴的，或者我要需要一个钢琴的，那叫对不对？这个很容易，但是他们就是要求到最高的艺术家，最就是他们有这种心的时候，像比如说我跟那个英雄联盟这个电竞公司，这个游戏公司一起去合作这种动画，在 Arcane Netflix 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啊，然后也是跟 Sting 有合作一些其他的 Pop Musician 的时候，就觉得说这种 Project 呢，对我来说也是有很有成就感，因为 我当然是可以把古典音乐界，我可以当成像是有一点像一个 ambassador 吧，虽然说是来就是更把古典音乐这样
变现
子，
拓宽。
传达给更多，对，更 share 给更多人，但是也是同时，我也可以从那边也是学了很多新的经验，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真的是也是，因为他们那边没有说像一边比一边高还是什么样，只有说你多 take 你的这个。你的 craft 多有的这个 serious 的这种精神。
其实我可以看到，您除了在这一部分方面的尝试之外，拓宽界限的尝试之外，您还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的，就是利用社交媒体把喜剧的元素和古典音乐相结合。这也是我最开始，其实看您表演的一些面部表情啊，我都能够感受到身上是有幽默的。我认为幽默是一个很棒的，是人身上很棒的品质，包
嗯哼，
括。
对。
在成千上万乐迷们的心中，您其实还是一个搞怪的幽默博主。您有时候拍点搞笑视频啊，比如说 Instagram 上最新的那个，我5岁时候拉小提琴的时候在想什么，然后这个小拇指拼命的想要翘起来。其实这样子的搞笑视频啊，还有包括您跟一些年轻的音乐家，比如说在 YouTube 上和古典音乐戏剧二人组 Two Sets Violin 多次合作，就这一
嗯哼。
系列的尝试，您怎么想到？要把喜剧的元素融入古典音乐呢？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是蛮简单的。有时候我觉得说音乐，古典音乐家有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大家认为是他们好像都很严肃，是有他们有这种好像印象嘛，给大家的印象。那我其实呢，在后台呢，古典音乐家也就是像一般人一样，就是很好笑，也有好笑的，也有严肃的人，也有就是像正常人。所以我觉得说，我们都是，都也有这种搞笑。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一些幽默，就是音乐家才会懂的幽默，就是啊，或是，就像有时候我们现在很 popular 的，就是亚洲的小孩子怎么样被这样子成长的。我们有长辈，亚洲人的长辈，然后就是这样子叫我们要去念书、去读书、去练琴，这种幽默我们都懂。但是，所以现在 internet 的就是很 popular。当时呢，那时候是这个的开始，然后。我个人其实就是想说我想要更认识我的观众，我也想要就是，可以就是创造有一点说 build 一个群组的那种 community 的这种感觉，就是说，诶，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孩子像我一样，有没有其他的人也是有。可以 get 到这些点，这些笑点，像我讲出去一样，譬如说像我不想要练琴，然后我就是故意放一个那个声音这样子给我看，我妈会不会听得出来是不是我在练，还是这个，然后后来我妈 find out，然后她就来追着我跑，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发生过，然后当然我们会把它这样子浓缩，然后变小，然后看可不可以把它这样子包装起来，然后给人家去笑，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从我的个人人生的这个以前的经验拿出来提出来分享给大家的，然后就是为了要想要就是跟大家可以 connect，所以这些我觉得是为什么会这么好笑。其实真正来说好不好笑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说，诶，很多人有 connect 到，然后很多人感觉有这个啊，有跟这个共同的这种感觉，我就很开心。
我觉得音乐和搞笑都可以激发出人的灵魂里的共振，这种共振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且尤其是在当下，很多人觉得古典乐即将消亡，就是很多现代的演奏家能够还原出大师们的作品已经很了不起了，还原。那么还原的下一步，我认为是创造。你有没有想过，身为一个现代人？咱们可以创造古典乐吗？创造出来的可不可以被称之为古典乐？你有想过这些问题吗？
其实我有，因为我觉得是说，到最后呢，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两个 point，一个就是说你自己的。有一个是你自己感觉，你自己，你今天你要创造，你要做一个新的作品，你要把它弄出来。 你或是我今天我要拉，你知道我要接受哪一些的合作？我是什么时候我是才是被不认可说是古典音乐家？我要是做太多合作，譬如说跟周杰伦或是跟这种电竞，我是什么时候才会被人家认可还是不认可说我是古典音乐家，还是我是已经是跨界的 artist？这个东西呢，也或是你要作品，也是可以apply 同样的这种想法，这个问题。那我是个人觉得说有两个 two sides，然后这个就是会 create the balance。一个就是你自己的 belief，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东西。我今天我是一个音乐家，但是我是想要我的为什么 my why，就是说我想要把古典音乐就是开放更多人可以来。然后更欢迎更多人，这个是我的 why。然后我把这个 communicate，我表达出来，因为这个 communicate 呢，就是很重要，因为它会弄到第二点。第二点就是人家怎么样看你，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人家呢，这个别人怎么看你呢？我们从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说啊，你不要去管别人想什么，你不要去管别人就是怎么讲。但是没办法，你今天你要活在这个世界，你要去跟人家有这个互动的话，你一定要就是 care 说，你不要管说是别人怎么想你，但是你要 care 说你 communicate 出去。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想法，你是怎么样去 impact，你怎么样去影响到外面，所以他们才看你。光想说哦，别人怎么样看你，这个很不负责任，我觉得。但是你去今天去想说，你怎么样去传达，你怎么样去影响到别人的想法啊？这个东西的话，我就觉得是说有这两面，你可以去改造另外一面。那你自己要先 planning 你自己的 reason，你自己的原因，yeah。
我认为古典音乐它是有一种崇高的精神的，就是你甚至可以说古典乐是有真理的。那陈瑞，你认为古典乐的精神是什么？现代人为什么要追求？
我说什么东西可以 be categorized as classical music？这是不是这个问题？What is the spirit? What makes something classical music？I think that's a good question。哦，这个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呢，What makes something classical 呢？其实是 again 你自己说是不是？你自己要不要在这一届？因为我觉得说。你问我，要是问我自己，说，电影配乐是一个在 classical 的这个旁边的，就是很 some might say even it is classical music。有些人会觉得说不是古典音乐界，在这个它已经在界的这一界的边缘了。电影配乐，特别是那种像 John Williams 那种《Harry Potter》啊，或者是那种像《Schindler's List》啊这种，《Schindler's List》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它已经就是在很多古典音乐的这个 concert 这个 performance 演奏会拿来当做是一个曲目了。什么东西是古典音乐？我觉得说，OK，有一些 rule 啦，你需要 follow，那就是这个界里面的 rule，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 structure 这个 piece。我觉得这个曲目是写的原因是什么？你要是这个曲目刚开始的原因就是要来拿去当电影配乐的话，那你这个就是电影配乐啊。这个虽然古典乐界可以拿去 perform，可以拿去这样子share 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然后还可以演奏，但是我觉得那个还不是，因为它的 original 的 meaning，它的 purpose，它的原因不是嘛。所以，但是也可以，你说古典音乐界的古典音乐可以更大的范围，也可以像这样子，然后就是说，那任何东西 perform by，就是被一个古典音乐界里面的 artist 说是的话，也是。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就蛮大的，这就有点太 personal 太大。我个人呢，我觉得说更 safe 的这种的范的边缘的范围呢，就是说他这个曲目的刚开始写的这个原因是为了什么东西？他如果是为了给一个古典音乐界里面的 artist 来写的，譬如说一个乐团或者是一个某某的一个音乐家，然后再加上他，对，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其实就是像这样就够。然后
理
他
解，
的。对对，所以就是 purpose，然后写给谁，就像这样。
理解。 我知道您有自己的 APP 叫 Tonic，是今年刚刚创建的一个 APP，是一个多种乐器的学习和练习软件。我自己其实也学钢琴，下载过一些练习软件。Tonic 有怎么样的一个新的教学和陪练方式呢？
所以 Tonic 是我这2年以来就是一直都在花很多时间的一个我非常 passionate 的一个 project，它是一个会帮助你练琴的，因为练琴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很我觉得孤独的一个孤单的一个经验，就是算我个人啊，我也是，然后很多人我可以相信可以去理解的一就是你自
对，
己在那边练，他们说还要练到1万个小时，有一个 saying 就是10,000 hours to master。master 当一个这个
对，
大师，那我就觉得说这个1万个小时其实都是好像被锁在一个房间里自己在那边练，所以我会觉得说，哎，怎么样？然后也有一些天，我会觉得说啊，我知道我该练，但是我没有这个动力。那怎么样可以有这些动力？那我就是想到我自己人生，哎，回想到就是说，我要是今天我要去念书，为什么去学校念，或者是去图书馆念会比较好？为什么我今天要去健身的话，为什么去健身房比自己在家里有哑铃练的会更好，会更认真？就是有其实有其他的这个环境。那环境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然后这个环境里面呢，有没有其他人也在这个环境里面？哎，你就会也会这样子，就有这种 inspiration。所以，我们 Tonic 呢这个 APP 就是产生了这个练琴的环境。所以，各地的人，全球现在已经有大概有6万多个人，每一天都有更多人在参加。然后，因为它是 free 嘛，所以它不用钱，所以它你就可以参加，然后你就可以去练琴，然后你就可以听到别人也练琴，然后你就有点可以给鼓励啊，然后可以再
哦，
更
又
认
是一
识
种
人
connected
呐、啊。
的感觉，我
对，
发现
是一
这
种
是你在
connect 的
追
感
求
觉。
的。
对，所以就是有一点像一个，又像一个群组，像这样子，大家大大的练琴群组，然后大家在那边练，然后你可以去互相鼓励，然后我们当然也有就是帮助你，哎，来提醒你练琴啊，或是也有帮助你，就是有一种那种小小的角色3D 的那个 avatar 啊，你可以这样子自己创造自己的，你练更多的话，你有更多的这个那个衣服啊，这个装备啊，这些东西就有点像个小游戏一样，因为到最后呢，我觉得我回想去我父母亲，给我的这个环境呢，怎么样可以让我这么有这种动力想要去练琴？就是其实就是他们把一半就是我觉得是 accountability，就是我觉得说亚洲父母很会的，就是严格，哎，要提醒你要练哦，一直在那边提醒你，这也是一面。那这个我觉得任何 APP 都可以，然后但是我们还会加进，就是说你朋友一起在那边练，你的这些环境也都是像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鼓励的话，就是哎，你练得好，你练得够久的话，我们会给你奖品，我们会给你这些东西。哎，这个东西就会让你的头脑就会更对于练琴呢，就会想到说哦，我会更有这种 positive 的这种想法。就不会是只是啊、哦，我需要去练琴，我知道我该去练琴这种感觉。
这么棒的一个 APP 都是免费的吗？
对啊，是免费的，是免费的。对，
天
我们
呐！
现在也对对，我们现在就是想要，就像我之前讲的，我想要就是有 positive influence，我想要就是给这个世界有一个这种非常就是怎么样影响力是好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可以分享我以前小时候的这种环境，一部分的这个环境给大家，又不是每一个人有这个环境。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比如说父母亲忙，他们没办法陪他们练琴，或者是他们有，譬如说上课，但是想要自己练，就是没那个环境去练的话，那你这个就是 Tonic，就是可以给你去这个环境去练了。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